呢个系我最喜欢讲嘅题目。
你们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是很内向的一个人。
大家如果认识我嘅话咧，知道我系一个好内向嘅人。
不过如果我讲圣经的时候，
但系如果我讲圣经嘅时候，
我就不一样了。
我就唔一样啦。
真的。
真噶。
为什么我做传道人？
点解我做传道人？
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喺啱啱信主。
我觉得圣经这本书很奇妙。
我觉得圣经呢本书好奇妙。
我每次读的时候。
我每次读嘅时候。
每次听到的时候。
每一次听到嘅时候。
我总是觉得神借着圣经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和盼望。
我总觉得咧，系神藉住圣经咧，俾我好多鼓励同盼望。
所以昨天我有非常愉快的时间。
所以琴日我有好愉快嘅时间。
帮助鼓励弟兄姊妹爱慕神的话。
帮助鼓励弟兄姊妹读神嘅话。
真的是神的话会苏醒我们的心灵。
真系神嘅话咧会苏醒我哋嘅心灵。
今天早上，周牧师特别交代不要讲太长。
今日周牧师
不要讲太，我不要讲到太长。
哦，交代我咧唔可以讲到太长。
不过感谢主哦，昨天晚上他给我机会讲很长哦。
但系感谢神啊，琴晚佢俾机会我讲得好长啊。
因为不需要翻译嘛，昨天晚上。
因为昨天晚上
唔使翻译，
唔需要翻译
是，所以今天早上我听话哈，尽量跟大家很简短的分享今天的题目。
所以今日咧，我尽量咧系简短嘅，同大家分享今日嘅题目。
我们贵教会每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宣道月。
一个教会咧系每十月份系宣道月，
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对不对？
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
所以我简单跟弟兄姊妹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思想传福音的三件事情。
所以咧，我用提摩太前书咧嘅经文咧，系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嘅三件事。
第一，传福音的理由。
第一是传福音的理由，
有两个理由，
有两个理由。
第二，
第二
传福音的能力，
是传福音的能力。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要看到有果效，
如果看到果效，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要明白这点。
最后，
最后
传福音的方法，
传福音的方法。
那最近我在大使命圣经教会跟弟兄姊妹查考提摩太前书，
最近我在大使命教会跟大家查考提摩太前书。
我发现在第一章的里面，
我发现在第一章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负担。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负担，
是教会要保守这个恩惠福音的真理，
是教会要保守这个福音的真理。
因为当时有些假师傅进入了以弗所的教会里面，
因为当时有些假师傅入了以弗所教会里面，
就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把它扭曲了，
就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恩惠是讲错了。
就在第一章的里面，
就在第一章里面，
我就感受到，
我就感受到
他要弟兄姊妹注重这个传福音的事情。
我就感受到咧，佢要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事情。
第一点，
第一点，
传福音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点，传福音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
第一咧就系呢个系每一个信徒嘅责任。
我们来一起读好吗？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我哋大家一起嚟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嘅十一节。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昨天在这个研经班啊，在如何研究圣经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要仔细的、慢慢的来思想神的话。
昨天在我们如何研读福音的这个班里面，我们是曾经提到是我们要怎样仔细的来到研读福音。
所以我慢慢默想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我就看到有三件事情哦。
所以我慢慢地默想，我就看到提摩太前书有三点。
第一件事情，我看到两个字，交托。
第一 第一点我睇到两个字交托。
原来福音是一个托付。
原来福音系一个托付。
传福音是一个责任。
传福音系一个责任。
还有这里说可称颂的神。
仲有呢度讲可称颂嘅神。
换句话说，传福音是保罗心甘情愿去做的。
换句话讲咧，传福音系保罗心甘情愿去做
嘅。他为着能够有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传福音，他感谢神，称颂神。
佢为着佢有呢个责任去传福音。他感谢神，
而且为什么他是一个很忠心的福音的管家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
为什么他知道传福音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的荣耀。
好，我们来思想哈。
我哋一齐嚟思想下。
这里保罗看到传福音是神交托给他的一个托付或是一个责任。
因为保罗知道传福音咧系主交俾佢嘅一个托付，一个责任。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9:16-17。
我哋大家一齐睇下哥林多前书9:16-17。
一起念好不好？
我哋一齐嚟读。
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得以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怎么样？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一看到责任这两个字，哦，
一睇到托付呢两个字，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
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
不单是当时使徒们的责任。不单单是使徒们的责任，
不单只是使徒们的责任，
也不单是今天传道牧师们的责任，
也都不单是今天牧师们传道的责任。
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到的三个比喻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的三个比喻呢？
我们可以借用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我们看到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人的责任。
我们可以藉着约翰福音的15章，我们看到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第一个比喻是什么？
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
第一个比喻就是迷失的羊的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迷失羊的比喻。
这迷失的羊的比喻提醒青年人跟壮年人可以外出去寻找在旷野迷失的羊。
这个迷失的羊是提醒那些壮年的人
跟青年人，
同青年的人，他们怎么在旷野是找些迷失的羊。
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讲到一个富人找失落的钱的比喻，
讲到一个富人找失落的钱的比喻。
这个比喻提醒姐妹们，
这个比喻提醒姊妹们，
有向家人、向自己不幸的配偶和儿女们传福音的责任。
有向家人、向不幸的配偶和子女传福音的责任。
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
第三个比喻是什么？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是不是？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比喻。
这比喻代表年长者。
这个比喻是代表年长
者。好像浪子的父亲，
好像浪子的父亲，
在家中日夜为浪子能够回悔改，忠心的带到。
他咧喺屋企呢个浪子嘅父亲咧喺屋企为呢个浪子咧系忠心嘅祷告。
好，我要提醒昨天的学生哦。
我要提醒下琴日嘅学生。
我不是在解经哦。
我唔喺度解经。
我是在应用啊，应用，玩应用。Apply application 应用，
它是在应用应用。
OK， so 可能你们第一次听到这一种的解释，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一种的解释。
不，重点就是讲到无论是年长的，
重点是讲到无论是年长的。
我很感谢主，你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很追求哦。
我很感谢神，你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
昨天来上课的一半都是年长的弟兄姊妹，
昨日来上课的有一半都是年长的弟兄姊妹。
我真是很羡慕你们的教会，
我真的很羡慕你的教会
能够有年长的弟兄姊妹，
能够有年长的弟兄姊妹。
还是要学习怎么研究圣经，
还依然学习怎样研读圣经，
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榜样，
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榜样。
所以无论是年长的，
所以无论是年长的，
中年的，
是中年的，
年轻的，
年轻的，
无论是弟兄，
无论弟兄，
无论是姐妹，
无论姊妹，
无论是初信的，
无论初信的，
或信主多年的，
或者信主多年的，
这是代表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咯。
咁样就代表我哋在座好多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责任，
我哋都有责任
跟世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跟世人分享福音嘅好处。
啊，这是第一点啊。
呢个第一点。
保罗把这个传福音当作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和责任。
保罗将传福音系当作神俾佢嘅托付。
第二点，我们来看呢，就是保罗说，这福音呢是照着可称颂的神啊。托付给我的。
第二点咧，系保罗讲嘅呢个福音咧，系照着神啊可称颂嘅神嘅托付俾佢嘅。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勉勉强强的，他要去传福音。
即系话咧，佢唔系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咁样去传福音。
也不是，好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牧师一叫，牧师要吹，牧师要怎么样，他才要去传福音。
就唔系好似今日咧，好多弟兄姊妹要等牧师吹要劝先至去传福音。
是的，传福音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你跟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责任。
系传福音咧，系好清。清楚嘅讲得系你同我要负嘅责任，
但是神啊的心意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满有感恩的心啊，来尽上这个责任啊。
但系神话俾我哋听，我哋传福音系要甘心乐意嘅。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传福音的观念如何。
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对传福音嘅观念如何。
啊，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
你系咪好似保罗？
觉得传福音是一个荣耀的职事，荣耀的侍奉。
觉得传福音系一件荣耀嘅事。
他为着这个责任来歌颂赞美神。
佢为咗呢个理由嚟到歌颂赞美神。
哎呀，这是很有意思哦。
真系好有意思。
还有这里，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很热心、很忠心，把神托付的福音呢，用尽各样的方法传扬出去呢？
还有就是他怎样是很甘心的，是很忠心的去将福音传出去，将福音传出去。
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福音是个荣耀的福音，
就因为他看到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
他得到了一个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一个好消息。
他得到一个是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一个好消息。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讲到保罗本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啊，改变他的生命。
这个阵间我们会讲到传福音方法，就是保罗他的经历怎样改变他传福音。
我知道你跟我不一定是做 sales 的，做推销的。
我知道呢，你和我呢都不是一定做推销的。
我又在讲周牧师了，昨天晚上他才告诉我，他以前 是做生意的。
我又讲到周牧师了，昨天周牧师跟我说呢，他以前是做生意的。
所以他做牧师很好。
所以他做牧师很好。
对，他就是神给他这个工作来训练他，
就是神给他这个工作来训练他。
我们比较内向的人做牧师比较难，
我们内向的人做牧师比较难。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改变是有可能的，
改变是有可能的。
我今天可以做教会工作已经有30多年，快40年之久。
今日呢我做教会的工作呢有30几40年。
因为我还年轻，现身做传道的。Okay,
因为呢我还是很年轻做传道人。
不过很感谢神，神不断地改变我。
不过感谢神，神不断地改变我。
按照神给我的机会。
按照神给我的机会。
给我的个性。
给我个性。
给我的恩赐。
给我恩赐。
我也可以好好地服侍神的。
福音是可以好好地服侍神。
那么保罗呢，他为什么很忠心地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他手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duct，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可以推销给人的。
为什么保罗呢他这么忠心呢？因为他知道他手上呢有一个非常之好的产品。
他认识了一个人生的秘诀，
他认识一个人生的秘诀。
他说这个秘密是叫做金钱的奥秘，
他知道这个秘诀就是金钱的奥秘。
而这个金钱的奥秘是指着耶稣基督本身，
这个金钱的奥秘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他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信了耶稣，
他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可以改变，
他生命可以改变，
他的生活就可以更加有荣耀，
他的生活就更加有荣耀。
他知道这个福音啊可以改变凡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知道这个福音是可以改变凡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有这种的信念，
他有这个信念，
他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
他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就好像在哥罗西书第1章27节那里讲到，
就好像在哥罗西书第
这里没有哈，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那里讲到什么呢？
嗰度讲到乜嘢？
福音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福音主要嘅信息系乜嘢咧？
基督在你们心里。
基督喺你哋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成为有荣耀嘅盼望。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的见证啊？
弟兄姊妹，你有冇呢一个嘅见证咧？
你知道不知道？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复活的主住在你的心里。
你知唔知道你啊信耶稣，你全福音？的时候耶稣在你的心里面，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耶稣就藉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叫你有力量可以改变自己，
叫你有力量可以改变自己、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知道，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知道，
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人生观就改变了，
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人生观就改变，
我们活在地上有意义，
我们活在地上面有意义，
有目标，
有目标，
有方向，
有方向，
有盼望，
有盼望，
我们的性格也慢慢的逐渐的被神改变，
我们的性格就慢慢逐渐地被神改变，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讲，
凡信主耶稣的人改变是有可能的，
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改变是有可能的，
我们不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了，
我们不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请问谁还谁相信觉得这一句话是对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同意？
请问各位有哪位同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
Okay, 有谁不大同意？
有哪个不同意的？
对基督来说这句话不太同意，这句话
对这句说话是不同意的、
有姐妹都有，还有弟兄，是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如果信耶稣，
如果你信耶稣，
以前你还没有信，你可以这样相信这句话，
你以前未信，你可以相信这句话，
但你信了耶稣之后啊，
但信了耶稣之后
你不可以再相信这句话了，
你就不可以再相信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什么意思啊？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什么意思？
这是人不可以改变的，
就是人不可以改变，
你的基因啊是永远是在你的里面，
你的基因永远都在你里面，
你的个性是已经注定的了，
你个性已经注定了，
不可能改变的，
不可能改变。
我并不是说一个内向的人忽然信了主以后变成外向，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不是说一个内向的人信了主之后突然间会变成外向，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啊，
我意思是说当你信耶稣之后，
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发脾气的一个人，
如果你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慢慢的
慢慢
神会改变你，
神就会改变你，
改变你的脾气，
改变你的脾气，
很多的基督徒可以起来做见证的，
好多基督徒可以这样做见证。
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未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可能早就可以跟大家早一点分享这个保罗本身的见证，是不是、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保罗本身的见证，
等一下我会提，不过可能圣灵提醒我现在稍微提一下、
本来一会我们会讲的，大家
保罗说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逼迫人的，
保罗说我未信主之前我是逼迫人的，
可见保罗还没信主之前个性很急躁，
可见保罗在未信主之前个性是很急躁，
但信了主之后，
但信了主之后
变成很有爱心，
变成很有爱心，
蛮有忍耐的一个传道人，
很有忍耐的一个传道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你信了主之后，
当你信主之后，
盼望你放弃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这个观念、
希望你放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概念，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
因为福音是神大能，
要改变这相信的人，
要改变相信的人，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已经借着这个荣耀的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神已经借着这个荣耀改变我们的生命，
神也把这个荣耀的福音托付了我们，
神也都将这个荣耀的福音托付给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跟未信的人分享这个幸福人生的秘诀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跟未信的人分享这个
幸福人生的秘诀，
幸福人生的秘诀，
改变人生命的秘诀，
改变生命的秘诀，
我们没有跟不信的人分享的话，
我们没有跟不信的人分享的话，
保罗说我们真有祸了，
我们真的有祸了，
我们不但辜负了神的恩典，
我们不单止辜负了神的恩典，
我们也对不起我们所爱的亲朋戚友，
我们也对不住我们所爱的亲朋戚友，
这是传福音的第一个理由，
这个是传福音第一个理由，
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
节，第二，
第二，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点解我哋要传福音？
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是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上半节，
就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
我们一起念，
我哋一齐嚟读。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两个字怜悯。好，有人说传福音好像什么呢？
有人讲传福音好似咩咧？
传福音好像一个乞丐，
传福音好似个乞衣，
就跟另外一个乞丐，
同另外一个乞衣
报告什么地方有东西可以吃，
话俾佢听边一度有嘢食。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啊。
我觉得呢个比喻好。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啊？
点解我哋要传福音啊？
跟我本来是属灵的乞丐，
本来我哋系个属灵嘅。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一知半解或者一窍不通。
我哋对于属灵嘅事咧系一知半解或者一窍不通。
有一天啊，神光照了我们，
有一日神光照我哋，
怜悯了我们，
怜悯我哋，
所以我们有责任也要跟别人来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对不对？
所以我哋都有责任要同别人分享神俾我哋嘅恩典。
我就联想到哈《列王记下》第七章讲的一个故事，
我就联想到《列王记下》第七章嘅一个故事。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你记得呢个故事吗？
就是在撒玛利亚城有四个大麻风哦。对不对？
就是系有一个有四个大麻长大麻风嘅人。
撒玛利亚城当时被亚兰国围困。
撒玛利亚城当时被
亚兰国
系围困。
Okay. 所以这个城里面就有饥荒。
所以城里边有饥荒。
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城门把它关起来嘛，哈。
因为佢哋将个城门关起嚟。
因为怕这个敌人会嚟进来嘛。
因为怕敌人会入嚟。
那这个长大麻风呢，也不能够进到城里面，因为他们是长大麻风嘛。
呢啲长大麻风嘅人亦都唔能够入城里边，因为佢长大麻风。
所以圣经讲到，他们就坐在城的门外。
所以圣经讲到佢哋坐喺城嘅门外。
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好几日都冇食嘢啦。
他们都肚子很饿咯。
好饿。
所以他们呢就想到一件事情。
所以佢就谂到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呢？
系乜嘢咧？
他们就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死呢？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进城，
我们如果入城，
城里有饥荒，
城里面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也都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如果坐在这里不动，
也必是死，
也必死的。
来吧，
来了，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如果他留我们活命，
我们就活着，
我们就活着了，
若杀我们，
如果杀我们，
就死了吧，
就死。
反正我们都会死的，
反正都会死的。
如果我们不起来的话，
如果我们不起来的话，
我们不能出去，因为有亚兰军在外面。
我们不能够出去，因为有亚兰军。
我们也不能进城，因为城里面的人不欢迎我们。
因为城里面的人都不欢迎我们。
他们做了一个选择，
他们做这个选择。
我们试试看吧，
我们看看了，
我们就投降哦，
我们就投降了。
他们真的出去，
他们真的出去。
我们来读哈，《列王记下》第七章八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七章。
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进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以王家报信去吧，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是的，
系嘅。
如果我们因接受了福音而尝过主恩的滋味，
如果我哋因为接受福音而尝过主恩嘅滋味，
我们今天有好的信息可以跟未信的人分享。
我哋今日有好嘅信息可以同未信嘅人分享。
但我们竟不作声，
但系
竟然不作声。
但是我们不出声，
罪必临到我们，
罪必临到我们。
什么罪呀？
什么罪？
就是自私自利的罪，
就是自私自利的罪，
是漠不关心的罪，
是漠不关心的罪，
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罪，
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罪。
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又活了。
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又活了。
一方面这是神的托付，
一方 方面是神的托付，
一方面他本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
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
一方面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不信的人、啊、太可怜了，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身边不信的人太可怜了，
活在地上没有盼望的，
活在地上没有盼望、
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
来向他们传福音，
来向人传福音。
我们来读诗篇116篇12到13节，
我们来到读诗篇116篇12至13节，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
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
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一方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们回报神在我们身上恩典跟怜悯的一个举动，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回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不知道啊，这感恩节快到了哈。
我啊，感恩节就快到了。
所以我相信啊，我们这个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常常会提醒自己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个感恩的时间呢，我们时时都会提醒自己主的恩典。
你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呢？
你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神很恩待你的话，
如果你觉得神真的恩待你的话，
这诗人这里告诉我们，
诗人话俾我哋听，
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
我哋要举起救恩的杯，
我们要传扬耶和华的名，
传扬耶和华的名。
我记得有看到一个见证，
我记得睇到一个见证，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慈善家。慈善
哦，就喺美国有个慈善家，
他从一个离婚的家庭出生长大，
佢喺一个离婚嘅家庭出生长大，
从小跟他帮他的妈妈养活他的弟弟妹妹，
从细咧就系帮佢妈妈咧养活细佬妹。
有一年因为经济不景气啊，
有年因为经济不景气，
他跟妈妈的收入很有限哦，
佢同妈妈嘅收入都好有限。
那一年的感恩节，他没钱，他没钱买火鸡啊，你知道，这外国人买火鸡庆祝。当那年的感恩节，
所以那一年的感恩节呢，他们没钱买火鸡来庆祝感恩节。
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但好奇妙的一件事，
感恩节那天早上，
感恩节那天早上，
救世军的货车啊，就卡在他们房子的对面。
救世军那个的车呢，就停在他们家的对面。
你知道救世军每一个感恩节都会出去送火鸡给那些贫穷的人
啊，救世军呢每一年的感恩节呢都会啊送火鸡给穷的人。
不过那天这个司机啊迷失了路，
但是那天那个司机呢就荡失路，
他本来应该到一个礼拜堂，
他应该去一个礼拜堂的，
送火鸡给这个礼拜堂，
送火鸡去这个礼拜堂。
礼拜堂啊开放就是要让那些穷人啊进去礼拜堂啊过感恩节
啊，他送给教会呢就因为教会开放啊，在感恩节的时候呢，
但是那个司机那天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礼拜堂啊，
但是这个司机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礼拜堂，
他就停在这个年轻人十几岁的这个少年人的家的对面，
他就停在这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家的对面，
就敲他们的门，
就敲他们的门。
他说啊，我们时间到了，
他说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车里面很多火鸡啊，
我们的车里面很多火鸡、
这个火鸡如果不给啊就会坏掉啊，
如果这些火鸡不派出去就会坏的，
刚刚就停在你房子的对面，
就刚刚停在你房子的对面，
我们把这个整个货这个 truck 里面所有火鸡都送给你们，
所以呢我就将我这个货车里面所有火鸡都送给你。
所以那天哦，
神那一天，
但他们全家可以再次度很愉快的一个感恩节，有火鸡可以吃嘛。
那一天啊，他们不单止成家可以过一个好的感恩节，有火鸡的感恩节，
他们也把剩下的火鸡啊也送给他们认识的一些穷人的邻居，
并且呢他们将剩下的火鸡呢送给一些他们认识的穷人的家庭。
这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
十来岁的少年人，
是十几岁的少年人，
经历到这件事情，
经历过这件事，
很受感动，
好受感动，
他就下一个决心，
他就下了一个决心，
他就立了一个愿，
就立了一个愿，
有一天，
有一天，
如果神赐福给我，
如果神赐福给我，
让我做 百万富翁，
让我做百万富翁，
我一定会记得，
我一定会记得，
在感恩节的时候，
在感恩节的时候，
跟那些穷人来分享感恩节的快乐，
跟那些穷人来到分享感恩节的快乐。
可能你们认得这个人，
大家可能认识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personal development， 就是在商业界里面的一个领袖，
person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啊，
但系佢系呢个 personal development 一个好出名嘅领袖。
我讲啦，就是 Tony Robbins 啊。
Tony Robbins。
OK， 你们认识他吗 ？OK，
大家认唔认识 Tony Robbins？
啊，他今天不但很出名，也很有钱。
今日佢唔单止聪明，佢仲好有钱。
不过你要知道，他有一个见证。
不过你要知道佢有一个见证，
就是他小的时候，
就系佢小时候，
他很穷，
佢好穷。
现在他很出名，
而家佢好出名，
赚很多钱，
佢有好多钱。
而每一年的感恩节，
而每一年嘅感恩节，
这是我所听到的哈。每一年的感恩节，
每一年嘅感恩节，
他亲自会开车，
佢亲自会开车
到贫民区送穷人些火鸡吃，
去到贫民区送俾穷人啲火鸡。
他永远不会忘记，
佢永远都唔会忘记。
他小的时候，
佢细个，
人神怎么怜悯他，可怜他？
神点样怜悯佢，可怜他？
现在他也懂得去可怜别人，
而家佢亦都懂得
弟兄姊妹，你跟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啊？
弟兄姊妹，点解你我要传福音？
你没有想到，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这么可怜的一个人吗？
因为你想到你未信主之前，你有一个咁可怜嘅人。
圣经所说的哦，
好似圣经咁讲。
你说牧师我不可怜的。
哦，我牧师我唔可怜。
我什么都有的。
我咩都有啦。
我是讲的，就是你灵里是贫穷的。
我讲嘅系你灵里边嘅贫穷。
在属灵方面，你是一直不，你是一窍不通的。
喺属灵方面，你又一窍不通。
如果不是可能有人介绍你来教会，
如果唔系有人嚟介绍你嚟教会，
如果不是神带领你去认识他，
如果唔系神带领你认识佢，
让你能够蒙恩得救的话。
让你蒙恩得
到的话，到今天你跟一般不信的人活在地上没有指望，
到今日你同唔信嘅人活喺地上冇。
如果你真的深深经历了神的恩惠跟怜悯的话，
如果你真系经历过神嘅怜悯同恩惠，
好像保罗一样，
好似保罗一样，
他每一次想到他不信耶稣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佢每次想到佢未信耶稣之前佢系一个点样嘅人，
然后他信了主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佢信咗主之后又系点样嘅一个人？
是因为神的恩典改变了他，
系因为神嘅恩典改变佢，
是因为神的福音。改变了他，
是因为神的福音改变他，
是因为神的怜悯引到他的身上，
是因为神的怜悯改变
他，所以他才会怜悯那些不信的人，
所以他才会怜悯那些不信的人。
所以我说呢，我们基督徒不传福音呢，就是我们太怎么样，太没有怜悯心了。
所以我讲，我哋基督徒如果我哋唔传福音咧，我哋真系冇怜悯心。
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
求圣灵开我哋嘅心眼。
好像有一首歌，就是看到旁边很多世上的人的灵魂。
好似一首歌讲到啊，睇到好多啊世上灵魂，
我们就动了慈心。
我哋就动咗慈心。
圣灵提醒我们，
圣灵提醒我哋，
挑旺我们的心，
挑旺我哋嘅心，
挑旺我们传福音的热诚，
挑旺我哋传福。
盼望在这今年的感恩节，
盼望今年的感恩节，
圣灵会感动你，
可能圣灵会感动你。
有没有不信的朋友亲戚，你可以邀请他到你的家里？
啊，有冇啲未信嘅亲戚朋友，你可以邀请到去你屋企？
在今年的感恩节的里面，
喺今年嘅感恩节，
开放你的家，
开放你嘅屋企，
邀请人到你的家里，
邀请人到你屋企。
可能你的邻居，
可能你嘅邻居，
可能你的亲戚，
亦可能你嘅亲戚。
你很想向他传福音，
你好少同佢传福音。
在感恩节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在当之前，你可以邀请他。今年跟你度这个感恩节，
在感恩节之前可以邀请他同你一起度今年的感恩节。
我们教会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教会在感恩节的时候
举行这个敬礼，
同时举行浸礼。
我特别定在感恩节举行敬礼是什么意思原因呢？
我特别定在感恩节来举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受敬的弟兄姊妹可以邀请他不信的亲朋戚友来观礼，来看他受洗的那天，
就是这些正要受洗的朋友呢，他们可以邀请一些未信的亲朋戚友来到观礼。
因为我要求每一个受浸的人，都要有五到七分钟的见证，
因为我们要求这些受浸的人呢，他们每人有五至七分钟的讲见证，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当我们每一次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神托付给我们这个福音，
我们就想到神托付给我们这个福音。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责任要传，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责任要传福音，
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都蒙了神的怜悯，
因为我们有神的怜悯。
好，第二点，
第二点，
传福音的能力，
传福音的能力。
我们在查考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我们在查考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特别我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
特别我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
第二章第
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
这节圣经深深的感动了我的心，
这个圣经深深感动我的心
啊。保罗在这里说，我劝你提摩太，
保罗讲，我劝你提摩太，
第一，
第一、
啊、第一这两个字很感动我的心。
第一这两个字很感动我的心。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各种不同的事工、
啊、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工，
有老年人的事工，
有老年人的事工，
有青少年的事工，
有青少年的事工，
儿童的事工，
儿童事工。
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
但是保罗提醒
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工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工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第一个很要紧的事工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最紧要的事工是什么呢？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他所谓万人祷恳求，
就是为万人祈求，
祷告，
祷告，
代求，
代求，
祝谢，
祝谢。
这个祷告是福音性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福音性的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你跟我的教会常常举行这个布道会、哦
啊、你跟我们的教会都是时时举行布道会。
传道人真的盼望布道会 有人会来参加
啊、我们希望布道会有人来参加，
特别不信主的人来参加，
特别是不信主的人来参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布道会没有什么果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布道会没有什么果效、
我也在教会已经15年了，
我在教会15年了。
我们最弱的就是传福音，
我们最弱的传福音。
后来神借着这节圣经光照我，
后来神藉着这段圣经光照我，
圣灵好像告诉我，
圣灵好像告诉我，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教会传福音没有能力吗？
你知道为什么你教会传福音没有能力？
因为你们很、用很多时间筹备这个布道会，
因为你们用了很多时间筹备布道会。
但是你们有用多少时间来祷告呢？
但是你用了多少时间来祷告呢、哦、
所以神就深深提醒我，
所以神就深深感动我。
过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过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印单张啊，
我哋印单张啦、
啊，我在街上派单张啊，
喺街度派单张啦、
啊，我们要邀请人啊，
邀请人啦、
啊。但是传福音那天啊，来不信主的人啊是很少。
但系传福音，但系布道会嗰日嚟，布道会嘅人好少。
所以几个月前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
所以几个月前我读到呢段圣经嘅时候，
我就向神认罪，
我就向神认罪。
神啊，帮助我，
神帮助我，
帮助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哋嘅教会。
以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以后我哋传福音嘅时候，
不要忽略这个祷告。
我哋唔好忽略呢个祷告，
因为我们常常听一句话，
我哋时时听有一句话，
多祷告，
多祷告，
多有力量，
多有力量；
少祷告，
少祷告，
少有力量，
少有力量；
没有祷告，
冇祷告，
就没有什么，就没有力量哦，
冇力量啦。
所以传福音的能力从哪里来的？
所以传福音嘅能力喺边度嚟咧？
祷告来的，
系祷告当中嚟。
所以我们在中秋节，的那个，我们举办了一个，一个布道会。
所以在中秋节我们举办了一个布道会，
所以神就提醒我，
所以神提醒我，
鼓励所有的小组，
鼓励所有小组
要设立一个祷告网，
要设立一个祷告网，
还有就是在一个礼拜四的晚上，
还有就是在每一个礼拜四晚上，
我跟所有的组长，
我同所有的组长，
跟副组长，
同副组长
在电话里面，
在电话里面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感谢神。
那天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好感谢神，嗰日咧，我哋系达到我哋目标。
我们都定一个目标。
我哋第一个目标系
盼望能够有120个人来。
盼望有120个人来。
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哦。
冇想到嗰一晚咧。
有125个人来。
有125个人嚟。
有120个成年人。
有120个成年人。
剩下5个。
剩低5个。
是 baby。
系 BB 嚟。
哇！我说真是神很恩待我们。
所以我话神真系好恩待我。
额外的恩典。
系格外嘅恩典。
给我们有几个 baby 也在我们的当中。
俾我哋几个 baby 喺我哋当中。
虽然当天晚上没有人觉知信主。
虽然当日系冇人觉知信主。
但是有一位姐妹。
但系有一位姐妹。
她邀请她的86岁的 grandma。来参加聚会，
他邀请他80几岁的祖母来参加聚会。
这个祖母啊，已经好几次没命的了。
这个祖母呢，好几次差点没命了。
到医院的里面，他这个姐妹 text 给我们说，要为我 grandma 祷告，他差不多要走了。
他在医院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呢是发信息给我们说，他的祖母呢就快要离开了。
但是以后他又活起来了。
但是之后他又活过来。
他 grandma 说，我有 9 lives， 我就好像猫一样，我有9个命。
他就说，他有9条命的，好像猫一样，有9条命。
差不多就要死了。
每一次差不多要死了。
都要救活他，
神都会救活他。
那天晚上他很有精神啊，他好了嘛，就跟着孙女跟曾孙子 一起来参加布道会。
啊，嗰一晚呢，这个老人家咧，佢好有精神，佢同佢孙女同埋曾孙咧一齐嚟参加。
散会之后跟他聊。
哦，散会之后我同佢倾偈。
蛮很有精神哦。
佢好有精神。
86岁的老人家。
86岁嘅老人家。
很有喜乐。
好有喜乐。
因为他以前来过我们教会。
因为佢以前嚟过我哋教会。
不过前，这上个礼拜哈。
不过呢三个礼拜。
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姐妹 text 告诉我们，这个 grandma 已经在医院不省人事。
三个礼拜前呢个姊妹咧，俾我哋信息讲话，呢个祖母咧已经不省人事啦。
可能要等几天，他就真的要离开世界了。
可能再等几日咧，佢真系可能离开呢个世界。
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如果不是我们有这一次的这个传福音的聚会，
如果唔系我哋呢次有呢个传福音嘅机会。
他就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
他就没机会听到福音。
最后一次他听到福音，
所以最后一次他听到福音，
而且他告诉他的这个孙女说，
而且他告诉他的孙女说，
哦，我觉得好像我有九条命哦，可能就是真的有神哦。
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有九条命哦，可能真的有神。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
虽然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信主，
不过我们有信心，
但是我们有信心，
神再给他有机会听到福音，
神给他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们祷告圣灵在他心中动工，
我哋祷告圣灵喺佢心里边动工，
拯救他，拯救他到底，
系拯救佢。
啊，最后传福音的这个方法
啊，传福音嘅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嘅方法系咩咧？
就是、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啊、
好似保罗喺呢度咁讲。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蒙了怜悯。哈、啊，这里他提到他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呢度佢讲到佢从前系一个点样嘅人？
他从前是逼迫人的，
他以前是逼迫人的，
是侮慢人的，
是侮辱人的。
后来他信了主之后，
但后来他信主之后，
他对神有信心，
他对神就有信心，
他对人有爱心，
对人有爱心，
整个生命真的改变了，
他整个生命改变了。
最后我用一节圣经跟大家分享，
最后我用一节圣经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三章一节。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平静被感化过来。我不叫你们举手，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姐妹，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的。
我不用大家举手，但我知道呢，在姊妹当中呢，你们的先生呢是未信主的。
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基督化的家庭，
昨天我讲到基督化的家庭，
我相信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话，
我相信如果你的丈夫还没信主的话，
你一定很着急，对不对？
你一定很焦急，
盼望有一天他能够信主，
盼望有一天他能够信主、
你一直鼓励他来跟你去做礼拜，
你一直鼓励他来跟你做礼拜。
那我劝大家，
我劝大家，
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你的丈夫还没信主，
最好你不要吵着他，一定他要跟你一起来做礼拜，
最好你不要吵着他，一定要跟你来做礼拜，
不然的话他会很反感，
如果不是他会很反感。
OK，彼得这里告诉我们，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你的丈夫或者妻子
即使他没有去没有进礼拜堂去听到，
虽然他们没有去礼拜堂听到，
他会因为你的改变，
他会因为你的改变，
因为你的平静，
因为你的品性，
因为你的平静就会被感化过来，
因为你的品性会被改化过来，改变过
来。有一位姐妹，
有一位姊妹，
在她结婚五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早上，
在她结婚五周年纪念那天早上，
向她的丈夫提出一个要求，
向她丈夫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盼望她能信主耶稣做一个基督徒，
就是盼望她的丈夫能够做一个基督徒。
然后丈夫问她这个问题，
然后丈夫问她这个问题，
请问信耶稣的人会不会杀人呢？
她说信耶稣的人会不会杀人呢？
信耶稣的人放火不放火啊？
信耶稣的人会不会放火？
会不会偷人的东西啊？
会不会偷东西？
妻子说，
妻子说，
我做基督徒，
我做基督徒，
从来不杀人，
从来不杀人，
从来也从来也不放火，
也从来不放火，
我也从来不偷人东西，
也从来不偷人嘢。
那么丈夫就在问他两个问题，
丈夫就再问他两个问题，
你会不会说谎啊？
你会不会讲大话？
妻子回答说，
妻子回答
说谎是有时会的，
讲大话有时会的，
因为到了事情不好办的时候，
到了事情不好办的时候，
一句两句就变过去了，
一两句就过去了。
丈夫说，
丈夫说，
哎，我也是这样哦，
我都是这样，
有时出于不得已只得说一两句谎言哦，
有时出于不得已就讲一两句大话。
丈夫再问他一个问题，
丈夫再问他一个问题，
你信耶稣打麻将吗？
你信耶稣打不打麻将？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谁会打麻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哪些人会打麻将。
我在这里不是要反对人打麻将，不是这个意思哈。
我在这里不是反对你打麻将，不是这个意思。
故事就是讲到他问他的妻子说：“你打麻将吗？”
故事里面就是这个丈夫问的妻子：“你打麻将吗？”
妻子回答说：“
妻子回答
打麻将嘛，
打麻将啊，
有时免不了的，
有时免不了的，
人情难却，
人情难却，
只得应酬一两圈，
就应酬一两圈啦。”
丈夫说：“
丈夫讲，
我也是这样啊，
我都是这样啊。”
丈夫接着说：“
丈夫接着讲，
你我是一样的。”
你同我都一样啊！
你不杀人，
你又不杀人，
我也不杀人，
我又不杀人。
你不放火，
你不放火，
我也不放火，
我又不放火。
你不偷东西，
你不偷嘢，
我也不偷东西，
我又不偷嘢。
你有时说一句两句谎话，
有时你讲一两句大话，
我也是如此，
我都系咁。
你打麻将，
你打麻将，
我也打麻将，
我都打麻将。
请问，
请问
你跟我有什么分别？
你同我有咩分别啊？
哇，他听了以后很受责备啊！
这个妻子听咗之后咧，
他为他祷告了很久。
他为他祷告了，
他才发现祷告不够，
他发现自己祷告
他要改变，
他要改变，
所以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要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神啊，你给我有智慧，
他说神你给我有智慧，
你赐给我有爱心，
你给我有爱心，
是借着我的好行为，
是借着我的好行为
可以改变他，
可以改变他。
感谢主，
感谢主。
不知道过了好几长的时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
他就是凭信心这样祷告，
他这样凭信心的祷告。
有一天他的先生就信了主，
有一天他先生就信了主。
在受洗，他受洗的那一天，他站起来这样见证说：“
他受洗嗰日，他企起嚟讲见证。
我信了耶稣，
我信咗耶稣，
因为我看出了，
因为我睇出
信主与不信主的的确是有分别，
信主与不信主的的确是有分别。
弟兄姊妹改变是有可能的，
弟兄姊妹改变，
我不是说改变是很容易的，
我唔系讲话改变好容易，
我说改变是有可能的，
改变是有可能的。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福音的大能，
你要知道福音的大能，
要先改变你，
要先改变你，
然后改变你周遭的人，
然后改变你周围的人。
某一个主日，
某一个主日，
有一个信徒正出门参加教会的崇拜，
有一个人他正出门要参加教会的崇拜，
然后他的邻居啊是忙着去打高尔夫球，但这个邻居看到他就跟他说，
而佢一个邻居咧，啱啱就赶出去要打高尔夫球，那个邻居见到佢，
跟我一起去打球吧，
同我一起去打球啦。
这个信徒就回答他说，
这个信徒回答，
我主日哈、我是上教会去做礼拜的，
呢个今日系主日啦，我要去教会做礼拜。
这个邻居又说，
这个邻居就讲，
你知道吗？
你知唔知道？
我对你的教会也感兴趣的，
啊，我对你个教会都有啲兴趣，
每一次都是我邀请你去打球。
每一次都是我邀请你去打球，
你却一次也没有邀我去你的教会，
而你就没一次邀请我去你的教会。
请问，
请问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邻居，
或者是你的
晓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知不知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邀请过他们来教会呢？
你有没有邀请过他来教会呢？
将来有一天，
将来有一日，
我们都要站在耶稣审判的台前，
我们都会站在耶稣审判的台前，
我们都要向神交代，
我们都要向神交代。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
保罗对信徒说，
你们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们的喜乐，
你们是我的冠冕，
你是我的冠冕。
请问有一天，
请问有一天，
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
我们有没有灵魂当作我们的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呢？
我们有没有灵魂当一个冠冕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呢？
或是我们是空手见主面呢？
还是我们是空手见主面？
正如一首圣诗这样说，
正如一首圣诗这样说，
等一下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
啊，等一阵间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主若进入 接我灵魂，
主若接我灵魂，
我怎能空手去见主呢？
我怎能空手去见主呢？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主，我们传福音，我们应该要传福音，这是你给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回报你在我们身上怜悯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恳求神借着早上信息深深的感动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不单要领受神的恩典，你的恩惠，我们也应该跟不信的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求神赐福这个教会，让嘉恩堂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能够带领不信的人来到你的国度里面。恳求神带领我们今天还有以下的时间，还有今天的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交托乃是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
感谢神宝贵话语，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
徐牧师美好的正道，
同徐牧师美好的正道，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承受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甘心乐意传福音，
承受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乐意传福音。
现在是奉献的时候，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
如果还没信主的请别参，请免参加，
如果是未信主的可以免于参加。
我们先请司献弟兄上来，我们为奉献祷，奉献来祷告。
我们请司献的弟兄上来，我们为奉献祷告。
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传讲福音的大使命，求神帮助我们甘心乐意传福音，做一个神美好的见证。现在是奉献时候，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求主悦纳接近，使用在你的福音生活上，让万人归向主的名下，让福音广传。我们真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门。
我们唱岂可空手回天家。
一起的来到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慈悲怜悯，真理的圣灵保卫师的引导交通还有感动，让我们无时无刻的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愿圣父圣子圣灵与众圣徒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